今天给大家介绍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部分，第五讲，起一个名字叫启示，因为这个部分讲的内容呢都是未来的事，所以呢起一个名字叫做启示。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但以理书其实是比较好读的，要把它分一下段落的话，分两个部分，前一到六章是在讲但以理的生活见证，一读就明白，虽然读的时候有好多看到好多东西，但你读的时候是他的个人见证，没有什么太多争议。那么从第七到十二章呢，是在讲看到的异象。那么前三章讲的是他看到一个非常宏伟的异象，让他非常害怕。这个好理解不好理解？这个异象是他在什么时候呢？差不多被掳以后的五十年左右，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掉的四十多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在外邦的这些被掳的这些犹太人，他的心情是什么呢？已经被掳这么长时间了，被外邦人压迫这么长时间了，他们在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世界如此动荡，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到这儿究竟要待多少时间？所以他看到的异象是什么呢？一片大海，然后呢狂风暴雨，有点类似就是他当时处的那个社会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下，他看到一个宝座在空中，稳坐在那地方。诗篇里有一句话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反映的就是这个状况。那么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想说，哇，虽然现在世界如此纷乱，巴比伦帝国如此猖狂，但是我能看到上帝的宝座稳坐安稳，这是他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看完以后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一部分最后三章的内容是启示。这部分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二十年以后，就看完那个异象的二十年以后，也就是这时候是但以理被掳七十年左右，六十九到七十年的时间，距他们回归大概甚至有几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耶利米给他写的耶利米书，他说犹太人在外面被掳七十年，他一想这时间快到了，对吧？快到了怎么办呢？他就向上帝祷告了。上一次我们在讲过他的祷告，那祷告完以后，上帝赐给他另外一个关于未来的意象。那么读懂这一段呢，有一个历史背景要清楚。这个时候处于波斯马代帝国时期，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了。那么巴比伦帝国灭完以后，实际上犹太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在波斯和马代时期呢，他们日子是比较好过的。那么这时候他就有个担心了，他说如果这个时候日子这么好过，希望这个好日子能够长久下去，对吧？这样的话我们该回归的该干啥干啥，大家平稳就好。但是上帝让他看到的呢，却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未来，这让他非常担忧。为什么要跟他看这个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后面三章，叫启示。这个启示他看到的呢，是在古列王第三年，这个年代算一下呢，公元前的534年，也就是但以理被掳到外邦70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回归即将开始，是处在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灭亡，波斯帝国刚刚开始，那么这时候的但以理呢，并没有应召当时要回归，但以理始终没有回归，一直在波斯帝国，但最后死在波斯帝国，没有回到巴比伦帝国那个犹太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次大征战。上帝给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平平安安的现象，而是一次大的征战。这个征战让他看完以后呢，三个七天不吃不喝，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惧和悲哀当中。那有人就问他看到什么了呢？如此害怕呢？那么这是你要看到的。他究竟看到什么了？他说到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的边上观看，看见一个身穿细麻衣，腰束金带，身体如水苍玉一样，面目如闪光，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同铜一样，说话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你听完这一段想起什么呢？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的人子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装束，就是这样的形容。换句话说，但以理在这个时候看到了人子。那么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看到人子其实不奇怪，因为约翰是新约时代，对吗？约翰是耶稣的门徒。 那么但以理这个时代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他看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呢？然后说这异象只有我但以理一人看到，别人看都跑掉了。那么我看到以后呢，大大的震惊，然后呢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换句话说，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彻底瘫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害怕的瘫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子，正月24日，犹太历正月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节日？正月的10日就是逾越节。那么14号、24号呢，就是逾越节以后的第一旬10天。这个时候整个逾越节告诉我们什么？逾越节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用羊的血来保护投生的那些孩子和动物，用一个动物的血替代该死的东西。这是一个第一个关于救赎的概念，从逾越节而来，也是一年子初犹太的第一个节日。这个节日过完以后，但以理看到了人子的形象，他有没有救赎概念呢？他在想着，但这逾越节过后，我看到这个什么意思啊？他看不懂这个，我们到后面就慢慢看啊。所以我们先看到他看到的东西和约翰看到的是一回事儿。我们知道他是人子，看到的时间呢是在逾越节过后的10天。所有这些概念都让他非常困惑，他看不明白。然后不明白怎么办呢？天使要告诉他，忽然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身上，给他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他说：“有一位像人的摸着我的嘴唇，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摸着我，给我力量。”因为他已经瘫在那儿，所以呢，上帝派一位使者来给他抚慰一下，说：“但以理啊，别那么害怕，起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子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是关乎许多未来的日子。”换句话说，但以理看到的东西才刚开始，后面给你看到的东西才重要。你看到这个人子只是一个开端，后面很重要，后面的事呢就是关乎你们这些外邦人未来的前途。你说听到这个你应该是高兴才对吧，我未来肯定有好事了，上帝来了嘛，对吧？其实他吓坏了，也就是他就是说，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王征战，与希腊的魔鬼征战，我要把这书上写的这些都是正确的，你将来呢要派天使米迦勒过来把这两位魔鬼给你消掉。哪两位呢？波斯和希腊。我们知道马波斯和马代结束以后就是希腊，这两个帝国就是当时贝鲁回归的时候那个。那么说米迦勒要把这两个魔鬼征战完了以后告诉你你们的未来会如何，这是天使告诉他的，给他加了力量。那么这时候他明白了吗？还不明白。那么他究竟看见什么？在我们继续往下读，他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的国度。”这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看见的异象是第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所处的国度才刚刚开始。他说大利乌是波斯王，波斯王子后还有三个，那第四个呢将非常厉害。那我们所有看明白这一章的内容必须看历史，因为我们现在容易明白历史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把历史放在里边，但是对但以理那个时候是非常恐慌的，他看不明白。那么你在想什么呢？波斯帝国刚开始的时候对犹太人是非常友善的，下诏让这个犹太人回归的就是波斯王。所以你就知道他实际上但以理心里想的说，你能不能让这个国度平稳，不要发生太大的变动，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是，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么想？你肯定会这么想。他说，如果要波动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是但以理的想法，但是让他看到的呢，却不是。他说，以后还有三个王，第四个非常厉害。那么现任王是谁？现任王就是古列王。我们现在看历史的话，就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当时现任的博斯王是古列。那么第二个王就是古列的接续者，就是亚达薛西王，这个历史都已经发生过了。第三个王就是大力乌王一世。第四个王是谁呢？就是亚哈虽鲁王。我们知道亚哈虽鲁王是谁吗？以斯帖记的那位皇帝，以斯帖就是嫁给他的。他是在整个波斯帝国时期统治版图面积最大的一个君王，从印度到古时一共统领127个省，他是当时的波斯帝国领版图最大的一个君王。那么以斯帖就是嫁给他作为皇后，他是第四个波斯王。所以你看到前面说三个会兴起，从古列、亚达薛西、大力乌，他说第四个非常强盛，这个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那么在公元前的480年，这位亚哈虽鲁王率水军攻打希腊，最后呢兵败而归，这个王因此而败下来，那么波斯帝国因此而走了下坡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但以理看到的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发生了，但是在但以理当时呢却看不到这个。你能知道他的困惑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回不去了。他在担心这个事儿，我们未来的民可能被杀了，或者有可能随着这个社会的动荡而被消灭了，所以他有这个担心。那么再往下看，他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要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开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他后裔子外的人。这段话在讲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历史随后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当马其顿王子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就是希腊王的第一，希腊帝国的第一个王，他执政以后，他在公元前的331年的时候率兵毁了当时的马代帝国、波斯帝国，建立了希腊帝国。这个君王非常厉害，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公三阳。他是公三阳的一个什么特征？横庄之创，对吗？见谁顶谁，就是这个特征。他很年轻，33岁就死了，所以他英年早逝。所以你看上面写到说，这个王兴起非常厉害，但是这个王很快就会分裂成四个，而且这四个后来的绝续，这个接续者呢不是他的后裔。那我们看一下这位亚历山大王，他的帝国后来被他的四个将军所瓜分，各自为王，这四个将军没有一个是他的儿子。那么这四个将军是谁呢？就是叙利亚王成为北方的王，和南方的王成为埃及，将来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在南方，一个是北方，也就是下面所讲的南北战争，就指的是这两个王子战争。所以这才讲到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他说不但有波斯马代，还会有希腊帝国出现，而且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帝国，会分裂成四个。那么再往下看，他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率他的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盛大，过几年后他必相互联合，南方的王的女儿必要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子立从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的力量也不能从立，这女子必赢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一段描述，如果你看一下后面的历史的话，你知道南方的王就是埃及王，当时的王叫多利买一世。如果查一下历史的话，这些都很清楚。这个王后来很厉害，他的底下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呢就是塞琉卡斯德氏的，做了北方的王。 也就是南方王的将主后来做了北方的王，所以南北之间就会征战。那么多利买二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女儿叫贝利奈斯嫁给了北方的那个王的孙子，作为政治联姻。那么戴笠当时就看到这个，说南方的王会把他的女儿呢嫁到北方去立约，这个事情真的后来发生了。那么到了安提阿古二世的时候呢，他就把原来的皇后给废掉，然后把他南方嫁上的这个女儿呢作为新立的皇后。那么过了不久呢，又反过来了，公元前250年的时候，旧的皇后重新复位，那么被嫁上去这个公主呢就被处死。所以呢，圣经上说他与他所生他的必交于死地，这些事情都在历史当中发生了。所以贝利奈斯呢最后被北方的王给处死了，那么南方的王呢从此南北开始交恶。因为后来政治联姻以后呢有一段和平时期，那么联姻破裂以后呢就开始打仗。那么这是他看到的第二个现象。再往下，南北战争的另一个现象，他说这个女子本家必有另生一位继续王位，也就是南方王会另外有一个王兴起，他要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的王来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造的偶像、金银宝器都要掳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的国度，却仍归回本地。读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把历史书打开放在旁边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一定要把历史对上，所以我把历史给大家抄在下面。公元前246年到220年的时候，贝利奈斯有个弟弟，也就是刚才被杀的那位女公主，她有个弟弟，这个弟弟做了多利买30多年的王，做了多利买三世的时候做王。所以他做完以后呢，他就为他的妹妹要报仇，所以他是北上攻打北方，把北方的国家打败以后呢，把他们的金银偶像全部掳到埃及去，为他的姐姐报仇，这个也是历史的事实。一直到公元前240年的时候，北方的塞琉卡斯二世南下攻打埃及，但是没有成功，无功而返。这就是第九节里所说的，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的国，却仍要归回本地。这个历史也发生了。这些幻灯片我会放在网上，大家不一定去抄了，回去可以查的，这些历史都可以查得很清楚。那么南北战争这么打完以后，老是来来回回的，实际上它是一代两代三代这么往下打，它不是一代就往下打。北方的王有两个儿子，他们必动干戈，招聚许多的军兵，这些军兵呢前去要攻打南方的埃及王去，说如洪水泛滥又必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就必然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一段记载再往下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到公元前的217年的时候，北方的两个指的是谁呢？西路库的三世和安提阿古三世，是指的这两个人，这个字应该是打错了，不是十，是世，三世。这两个儿子兴起以后呢，他们发兵南下攻打埃及，那么南方的多利买四世呢就把这两个儿子给打败了，所以呢南方的王在当时圣经说他们姿高气昂，高大自大，国力逐渐变得衰败，因为他们自大而衰败，不是因为强盛而变得更强，因为他们的自大自夸而变得衰败。那么南北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么北方的王回到这个百列大军的时候比以前更加强盛，我们知道北方主要是以叙利亚为中心的，那么满了所定的年数的时候呢，他要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候必有许多的人起来攻打南方的王， 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雪泽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于施行毁灭。这段话记载挺长，但是如果把历史放到里边的话，你会看到北方王的确兴起几个重要的，由安提阿古联合了当时的马其顿、腓力和这两个联合军团下去攻打埃及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话说，你本国强暴的民也必兴起，也就是这次联军下去攻打的时候由犹太人参加。那么历史当中的确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强暴的犹太人，也就是说激进的犹太激进分子参与了北方联军下去攻打埃及。在公元前203年的时候，南方的多利买五世年幼为王，他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做王，所以他打不过北方的王。那么获胜的北方的王呢，顺势回馈的时候就把圣地给占领了。我们知道叙利亚在哪吗？以色列的北边。埃及在哪吗？以色列的南边。所以他们两个打仗的时候必须穿过应许地。那么所以这一次好呢，因为北方的王取胜了，所以他在回去的时候呢，顺便就把耶路撒冷给占领了。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说，他必站在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犹太人反倒遭殃，犹太人事实上是参与了北方的联军下去攻打埃及，但事实上带来的后果呢，是他们反倒遭殃。然后说，他必定义要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的王为妻。我们知道南北战争时间一长呢，大家寻求一种和平，怎么寻求和平呢？互嫁女儿。于是南北方的王呢就想到说，我要把我女儿嫁到南方去，意思实行政治联姻。这实际上是一个骗局，他要败坏他，想要这个女儿去败坏南方的王，但这个计谋才没有得逞，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许多的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先要半跌葡岛，终归无有。那么这一段历史怎么看呢？我们知道北方的安提阿古国力很强的时候，他同时呢，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兴起，虽然说这个时候波斯帝国仍然很强，但是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兴起了，并不是那么强大。所以安提阿古呢就想着说，我要把我的女儿，这个名字叫克利俄佩托拉，这个名字怎么念挺怪的啊，他要把她嫁给埃及的多利买五世作为政治联姻。他的目的很简单，让这个女儿下去，最后把埃及收服了。不料他的女儿嫁到埃及以后，她专心爱她的丈夫，弄巧成拙，这事儿是丢了媳妇，丢了女儿又折兵，有点这个味道。那么当时的埃及王呢，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戳破，他就顺便将计就计，把这个女儿给收了。所以到了公元前1910年的时候，安提阿古就攻击了地中海的全部岛屿。这时候呢，他要兴兵攻打罗马，因为罗马已经开始逐渐强盛，虽然不是很强，已经开始强盛，所以他要开始攻打罗马。那么罗马的将军有一个叫西比阿西亚的克蒂斯，这样一个人就击败了北方的王，最后呢，安提阿古被刺身亡。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说，他却要半岛归于无有。安提阿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埃及君王，但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和这个当时的罗马打仗，所以呢他被刺杀身亡。这是这一场战争的解释。那么到了20节的时候，北方的王就大败了，说那时必与人兴起接续他做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内的加美子弟，阵亡不多日就被灭亡了， 且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段历史我们知道，北方的安西阿古贝斯身亡以后呢，那么塞琉卡斯的四世开始继位。这个皇帝继位以后，因为他要给谁呢？给这个国外交这个战败以后的税收，那怎么办呢？钱从哪来呢？向百姓赎税。那么其中赎税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住在这个应许地的人。所以因为他收税太多，所以收税的人，这些钱财要赔给罗马帝国，这些征税的人就把他给毒死了。所以这个圣经上记载说，不多日他就必灭亡，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他是被下毒而死，不是死在战场上的。那么这是这一段历史。再往下看，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起来接续你做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鸡眉残分的话来得国。泄就是叫什么？我们说叫泄靡，什么样的成语怎么说呢？泄密的这种方式，欺骗的方式，把国家的给拿走。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事呢？安西阿古四世就是塞琉卡斯四世的弟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泄密的方式把国位骗到手。他呢用的是巧言说服了当时的朝臣，篡了他侄儿的王位，所以是一个篡位的君王，这个在历史当中也是有据可查的。然后说，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的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的列祖子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计设计攻击保障，而这都是暂时的。我们知道这些掠河的战争，当时国家因为它有四个王嘛，主要是南北，但是还有两个小的王，他不停的在掠河。那么联合起来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加勒底和埃及联盟的时候，他们一起来攻打当时的叙利亚王，把叙利亚的安古四世给打败。那么盟军实际上是失败了，不是成功了，是失败了。那么安提阿古四世呢，因此得以强势。我们知道这位安提阿古四世吗？这个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安提阿古四世的真正的名字叫尼什么？尼禄，尼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安提阿古四世他的真正名字叫尼禄。这位非常的暴患，他在公元前173年的时候呢，南下去的时候，把当时的犹大地全部给攻下来。那么他就在当时的犹大地里面干嘛呢？杀祭司，掠财宝，把当时的犹大地全部控制了，形成了非常残暴的一幕。就是这位君王，那么他得到强暴以后，他继续南下要攻打埃及，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打南方的王，南方的王也必与极大的极强的军兵与其征战，但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的王，吃王膳的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吞没，必杀甚多。至于这两个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了。我们知道历史当中有安提阿古四世南下攻打埃及的多利买六世的时候，的确大胜了。那么北方的王呢，就诈和，要和他谈判。那么南方的王呢，就将计就计，所以两个王在同一个桌上吃饭，彼此说谎。这件事情历史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谈判，最后导致两国两败俱伤，但是这个意象让但以理看见。那么北方的王必带走许多的财宝，要回到他们北方去，他的心 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必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又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积极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归，又要恼怒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合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献足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事。我们知道这位安提阿古四世南下攻打埃及好几次，每次呢都会掳掠一些东西回去，那么一直到了170年的时候，他南下把整个耶路撒冷地的暴乱平定以后，他对犹太人实行三光政策，杀了40000多犹太人。在168年的时候，他第三次攻打埃及的时候呢，被罗马的战船给阻止了，因为他叙利亚要南下攻打这个埃及的时候，中间要经过应许地，当时罗马人有海军，就在中途又把他的战船给他毁了，所以他这一次没有下得去，那么他就停在哪呢？他就停在中间了，中间是谁啊？犹大帝。他就停在犹大帝的时候呢，他就命令当时所有的人，所有希腊的神都要敬拜，所有犹太人的神一概都要反对。他说我没下得去，是因为希腊神好，犹大的神不好，所以他毁坏圣殿，禁止献祭、献猪、立偶像在圣殿当中，导致了最终的马加比起义。我们知道犹太历史当中，犹太人反对当时这个罗马和希腊帝国的那个早期的时候，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就是马加比起义，就是因为这个事件。马加比实际上是一个祭祀的家族，因为他们要在圣殿里面献猪、拜献偶像，把祭祀给杀了，所以这个祭祀家族奋起反抗，召集了一帮犹太人。那么这个起义最后成功了，成功以后呢，给犹太人带来了暂时的一段和平，所以这段事情也记载在当时的但以理书里面，说他必兴兵，这必献足圣地，也就是保障之处，他要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行毁坏可憎的事。这就是但以理看到的。所以魏王必自高，他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要用神奇异的话来攻击万神子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拱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就将荣耀归给他，使他管辖多人，又愿贿赂分地给他们。我们知道安提阿古四世尼禄非常的强悍，非常的残暴，他也非常的自高自大，所以他始终以攻击耶和华的神来敬拜希腊神作为他的一种倡导，所以他的政策就是顺王者唱，逆王者赏王。所以圣经看到的说，这个人凡是承认他的就加荣耀给他，给他城市管，给他地让他去种，这是一种贿赂手段，这就是这个王所做的。那么到了末后，南方的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的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荣美之地，许多国就被颠覆，但以东、摩押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古实人也都跟从他。我们知道安提阿古四世尼禄是非常强悍的人，他在犹大帝圣地的迫害一直到了公元前165年才结束，所以马加比胜利以后呢，三年之内花了三年的时间，当时的圣殿才被洁净。那么这三年 圣殿洁净，祭祀制度恢复，重新有好多的东西回来。所以马加比起义在历史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两元子间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注释，其中大多数的圣经注释里面记载了马加比起义这场事件，由这个犹太历史当中带来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是这里面讲的王呢，你会发现他除了在历史当中出现过以后，他同时又在远远的看未来，也就是将来可能有一个王比这个王还要厉害。所以你从这儿呢远远的看到似乎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了。但是不是世界末日呢，再往下面看才能够看得到。他说，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柔美的圣山子间设立他的宝宫殿和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公元前164年的时候，安提阿古四世呢就被罗马军兵给驱赶出境，所以这位王到此就结束了。那么圣经里面给他记上这个但以理看到的现象呢，就是这个王被从东方和北方来的人给消灭了。罗马在哪呢？罗马帝国的版图在哪呢？在北边，在西北方，对吧？在北方。他说东方和北方的敌人会过来，那东方是谁呀？那个时候的东方是谁？你要知道罗马的统治版图是非常大的，一直从西边的希腊到东边的这个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当时都属于罗马统治区。土耳其属于亚细亚地区，属于东方。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地图的话，你大概知道整个从上面往下就是罗马帝国的兴起，最后把安提阿古四世从埃及驱逐出境，他败在那。那么这个故事看完以后你觉得很乱，对吗？为什么要让但以理看到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很乱？我读的都觉得费劲，对吧？你听着也费劲。你说为啥要让但以理看这么些意象未来的东西，要干嘛呢？但以理所在的那个时期其实是非常平稳的一个时期啊，正好是他们要回归的时期，可是让他看到的呢却是将来要遭遇的种种这种恶用，不是一个好用。所以你就要慢慢思考为什么上帝要让但以理看这个。再往下看慢慢你就能够明白，说那时保佑你本国子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就要站起来，并且要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使那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米迦勒来了给但以理说了一段话呢，这样前面不着边又后面不着边，是吧？他说啥呢？他说你看到的这个东西还不是最严重的，将来你看到一样灾难，这个灾难是以前没有过，后面也不会再有了，就这么大的灾难。但他说这个灾难当中呢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他说有一个册子，如果名字在这个册子上的话没事儿，如果名字在这个册子上活着的没事，死了的呢也没事，要复活过来。他说要没在这册子上面就麻烦了，就要遭到憎恶，永永远远的被废掉。那你看到这个在讲什么呢？其实不是在讲当时的国度。那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怎么说的？生命册打开以后，凡是在生命册上的人呢都可以复活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呢都要被扔到火湖里去。所以你能看到上帝让但以理看到的是什么？既是真实的短暂历史， 又是未来的末世国度，是吧？非常双向。那么你是但以理，你能看懂吗？这问题就是你能看懂吗？你要想起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还容易明白一点，但对但以理来说他是非常难以看懂的，他根本没办法明白在做什么。但是他知道一点，将来必有大灾难会临到犹大国，而且比他看到的这个还要大。但是他同时看到天使米迦勒一定会帮助以色列人，这是他看到的第二个。第三个，他说将来有一个册子，这个册子很重要，名字在上面的人没事必得拯救。这起码看到这几个信息，对吧？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到一起，那么看完以后，如果你是但以理，你在想啥呢？你是不是想我怎么给大家解释呢？我看到这东西咋说呢？这玩意儿谁会信呢？这时候这是有一句话就说了，说但以理啊，你看到的东西不要张扬，你要把它藏起来，封起来，不准给人看，直到末时必有人来奔跑，知识就必增加。他说我现在给你看到这些东西呢，不是让你出去宣讲的，只是让你知道犹太未来的历史会是如此。你把它封起来，不管是以后人谁去献馨野酒也好，只能是智慧而已，看不到其他的东西，直到末后的时候这件事情会重新展开。末后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把整个全部打开给所有的人看。所以看启示录的时候和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非常相近。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马代和波斯的帝国的历史他看到了，这个时候是犹太人回归的时候，他应该是看到说千万不要让这个大好时光丢了才是他期望。但是上帝给他说重建回归，这不是上帝的最终目的。对于但以理来说，回归了，重建了，上帝就拯救了他们，对吧？但是上帝让他看到的是说，你现在回归也好，重建也好，都是短暂的，是暂时的，你要看得更遥远一点。他说末后的时候耶和华一定要坐着为王。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好不好？好，但不是全部。等着，等到未来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看到一个真正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真正上帝的国度。所以说你现在短暂的回归也好，重建也好，是好事，但不是上帝的全部计划。所以这是神让上但以理看到的东西。那么他看完了，但以理就听见却不明白。我想你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对吧？但以理不明白，所以他就不明白，他就问了，他说王主啊，这是结局咋样呢？然后有一位天使就告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天使告诉他说，这件事你不要着急明白是什么，先不要着急明白，回去好好休息。干嘛呢？说必有许多的人使自己清洁洁白，并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屑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时候，那人便为有福。天使给他讲了一段怎么明白法，我估计但以理还没明白，我估计我们也没明白，是吧？这到底在明白什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几个日子。1290，1290天，就是3年半加了30天，因为当时的三年是按360天算的，不是按365天算的。那么这多出来的30天怎么解释呢？有人就说这30天就是尼禄迫害这个犹大国的时候有了30天的洁净日，这么解释的。但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牵强。那怎么解释比较合适呢？其实另外一个解释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人也有阴历，对吗？我们的阴历里面经常会闰年，多长时间闰一次呢？大概三年时间会增加30天，对不对？那么三年半增加多少天？也大概就30天左右。如果这样去解释呢，倒是蛮科学的，我觉得至少蛮科学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解释呢，可以供大家参考。就是阴历它是要闰月的，然后那时候没公历嘛，所以那时候大家只用阴历，不知道怎么算。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了，三年左右大概要闰一次月，那么一般会闰30天。那么后面这个就更难解释了，1235天，他说到那个时候那人变为有福，这个比那个多了45天，这45天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神学家对这45天有一个清晰的解释，说这45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圣经说，如果这些人自己清洁洁净的话，过了这3年半就会有一个大好日子。那我们要读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第一个3年半是什么？大灾难的日子，所有神的见证人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的灾难，3年半。这3年半过去以后呢，就是千禧年，耶稣基督和他的圣徒一起作王1000年的时间，这就是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对吧？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如果你熬过这3年半，后面是不是日子挺好的？是挺好的。那么这45天怎么解释呢？我解释不明白。大家到的时候呢，等着去看看就好了。希望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活不到那个时候呢，到那时候您亲自问一问耶稣基督，因为这45天您在干嘛呢？他会给你一个准确解释，好吧？这45天真的不好解释。那么这3年半对但以理来说不清楚，但以理就看见有两个人，一个人站在河的这边，一个人站在河的那边，然后河这边一个人问河那边那个人说，问那个河上站的那个，河的上面站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了。你从现在看来，这个人穿着细麻衣，他问什么呢？他说这是几时应验呢？这个问题我想也是但以理要问的，对吗？刚才说我不懂，现在你不给我解释，那我问下一个问题，啥时候发生呢？我就听见了站在河上穿细麻衣的人把双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然后说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应验了。那这句话看明白了吗？这3年半的大灾难过后，圣名的权力被打破了。我们知道3年半逼迫的是谁啊？全是基督的门徒。他说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这个事儿就应验了。那么启示录看完，我们知道什么应验了？新天新地降临了。那所以读明白但以理书是很难的，后面一部分启示的确很难，有很多的东西不太好做，一定要和启示录一起读。所以我相信但以理当时真的不明白，他看见了，他只能把他的书合上，等到约翰来了把他重新打开，否则的话没人明白他看见了什么意思。但是他有一个信息非常简单，他说被掳到外邦，神还在掌权，你回归重建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不要认为说犹太人从外邦被掳之地回到应许地，神的国度就算结束了，不是，这是暂时的，神有一个未来的永远的国度在那等着你的，你现在看不明白，所以不要问，合上就好了，等使徒约翰来给你解释为什么。这就是但以理看到的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有好多事情我们看不明白，不要着急，先合起来等等，总有一天你会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但以理书总体整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它的前半部分见证告诉我，外邦的子民仍然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了，经历外邦人的各种苦难，但是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上说，一个基督的门徒 你在今天这个纷乱纷杂的世界上面，你仍然有一个盼望的生命，就是你要站到他后半部分的高度，虽然波涛汹涌，但是耶和华坐着为王。基督徒要有这样一个盼望，没这个盼望，你的信仰将失去方向。这就是给被掳的人，上帝给但以理看见的东西。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要有一个盼望的生活。这就是但以理书。好读吗？好读。好读不好读，我们把它读完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上去。我们下一堂开始会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先知书，小先知书的部分，回去再多读读但以理书，的确不太好明白，尤其是最后一章，好吧？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剩下的是。